下落嚟咧，我哋有聆听神嘅话嘅时间。我哋今日嘅经文咧系出自加拉太书六章六至十节，我哋一齐读。在道理上受教的，把一切信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有儿童事工女传道吴少珍姑娘，今日的主题是再次展翅高飞。
是大家平安，系啊。咁当你睇到个题目嘅时候，咁会唔会谂起咩叫做展翅高飞咧？展翅高飞嘅意思咧，即系形容咧鸟，你有展开嘅翅膀咧，向高空嚟到飞去，亦都可以咧系比喻咧一啲嘅事业兴旺发达嘅，亦即咧或者咧系人才高度嘅发展。而今日嘅讲题系再次。展翅高飞，换言之咧，即系话事业或者个人嘅发展咧，可能曾经倒退过，可能曾经跌倒过，需要咧经过一啲嘅磨练，或者休息之后，先能够再次嘅展翅高飞。而最近喺网上边曾经流行一个嘅短片，有人咧就话佢系老鹰嘅重生，有人话咧呢个系40岁嘅一个麻鹰。咁短片嘅內容咧，大致係咁樣話，係話呢一隻嘅麻鷹咧，活到係40歲嘅時候，嗰啲爪咧開始退化咗啦，個嘴咧越長就越長，越長咧長咗就會彎，彎咗之後咧就會向到去胸口嗰度，而啲羽毛咧，因為咧都會越嚟越咧多啦，多到咧重到咧好難咁去飛，呢個時候。呢只麻鷹，呢只老嘅麻鷹就面臨咗咧兩種嘅選擇，一種嘅選擇咧就係等死，另一種嘅選擇咧就係忍受呢啲嘅痛苦咧，然後再重生。究竟呢只老麻鷹點樣去選擇咧？大家可以係從片裏邊咧，我哋去睇下呢只老麻鷹究竟選擇啲乜嘢。世界上最长命的雀仔，可以活到70岁。若到咗活到40岁嘅时候，有个好大嘅决定。就正如我头先讲，佢啲爪开始老化啦，唔可以去攞嘢食啦。翅膀咧越嚟越沉重啦，因为上得又老又厚，所以佢要选择，选择会唔会等死啦，或者经过啲痛苦更新呢个过程啦。飞去山顶上边，喺悬崖上边筑巢，停低落嚟，唔可以再飞。 出嚟啦，啲羽毛一條一條咁樣都拔走咗。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有時候會做咗啲好大嘅、好難嘅決定。開始嘅時候需要一個更新嘅過程，我哋要將我哋嘅壞習慣、壞嘅傳統要撇棄，我哋先能夠去重新嘅飛翔。如果你放低旧的包袱，我们会就会有新的技能出现，你可以发挥我们的潜能。我很喜欢那个的音乐的背景，他说要紧紧跟随耶稣。冇錯，老鷹，我哋從呢個片裏邊就可以睇到老鷹嘅選擇，就係決定咗去忍受呢啲嘅痛苦，重新嘅再過嚟。佢選擇咗就係經歷咗一段苦難、飢餓、口渴、無力嘅呢個困苦，仲要經過五個月嘅磨練，佢先能夠再重設再。一次的展翅的高飞，但是我们从片里面可以看到他再展翅高飞原来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就正如在片里面出现一段的鼓励我们的经文，就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那个经文就是这样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这句的说话就是告诉我们，要我们停低下来，停低我们下来，停低我们的生活，停低我们的工作，停低我们所有做的事，而安静地去等候神，就会重新地得力，才能够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翱翔在天空之上。如果我们现在处在人生里面低潮的话，或者处身在于逆境里面，又或者我们的灵命停滞不前的时候，我们怎样去抗衡呢？保罗就是透过在加拉太书六章六至十节告诉我们，让我们一班信徒在这个信徒的生活里面，将我们怎样去实践爱那个律法，将我们的信仰怎样实践出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经文所告诉我们，究竟保罗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先去看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就这样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经文就是紧紧地接沿接翻上一次喺六章第五节嘅里边所讲嘅，各人必担当自己嘅担子，即系话能够担当别人嘅生命。担当别人嘅生命嘅主要嘅条件就系建基于喺爱嘅律法上边，而把一切需用嘅供给施给嘅人，其中有讲过一切需用嘅意思，意思系指乜嘢呢？意思就指在一切的美物上面，美物这个词就被我们联想到圣灵一个的果子，就是联想到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九种，这九种就是其中一种，就是良善。以施教者分享一切的美物，不单只要大家彼此的分担这些的重担，更加要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到行事，被圣灵来到去引导我们，我们就会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这种的付出才是真真正正的表达了信徒彼此之间那种分享，那种团契的生活，也都正正是基督心灵里面的一个的特征。除此之外，这一节也都提及了有两种的人，有一种就是在圣道上受教的，另一种就是施教的。而两者之间呢，要彼此一起的分享，分享的不单止在物质上面， 而是藉着大家的经验情感上面或者一些兴趣上面，要竭力，是要竭力将这个善行推行出来。而善行里面原来包括有三个的原则。第一个的原则就是不要自欺，不要自欺就是记载在第七节那里，这一节就是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自欺，其实我们曾经在第六章第三节那里也都曾经提及过的了。第一次提及的不要自欺呢，要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要爱心去待和待人有关系的，不要以为有爱心就可以就叫自欺。而在这一节第七节里面的意思究竟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原来就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不诚实去爱主爱人，在奉献上面去忠心的话，就是自欺。除此之外，自欺也都有另一个解释，就是走入这些错误的道路里面。例如这个善行，一般人以为行善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美德，但是也都可能是会做错事的。有些人觉得只要我出于善意就可以了，善意做出来的事就是行善的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负责的想法，就好像有些人去放生一样，就以为这个放生的活动将那些放生将那些雀仔在个雀笼里面放出来，就以为是放生。又或者在桶将个桶里面装了些鱼，将它倒了出来，就以为就是等于做了一些善事，就以为就完成了他们所做的事。这种的想法就是自欺的行为。我们要记住，神是轻慢不得，神是轻慢不得，神是轻慢不得。解释即是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因为神不会让我们去随便轻视祂的权能，轻视祂的能力，也都不是随便轻视地对待接受帮助的人，也都不可以为自己一些以为自己有权的随意地处理自己所有的，而忽略了可以行善去可以帮助人的责任。也都不要以为神不会追究，不要以为神不会追究，因为神会追究。轻慢是什么意思呢？轻慢就等于你挺起这个鼻，以轻视的态度去待人。在这节告诉我们的，对待的轻视的不是人，而是神。在但以理书五节记载了一件事，就记载是巴比伦王这个巴撒撒，就是一个好的例子。有一天他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宴会，一个比较一个充满就要请所有的人来到，他邀请了所有的贵族，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妃嫔，然后呢他就拿一些他自己拿回来一些抢掠回来的一些东西，想着去炫耀一下。他就拿了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掠回来的东西，这些就是用在敬拜在神的物品里面。巴撒撒将这些敬拜神的物品就倒一些酒在里面，然后就祭奠给他们的假神，还要敬拜他们的假神。巴沙撒就是这样轻视神，轻慢神。因此呢，当在宴会结束了之后呢，他就看见呢神就在那里用个指头在墙上面画了写了一些字，很清楚地看到在墙上面写了一些字，这些字就叫做尼尼、尼尼、提亚勒、乌法尔森，讲埋啲好奇怪嘅字，究竟系咩嚟咧？于是呢个王就走去揾人去翻译，揾人去解释究竟佢喺墙上边写咗啲乜嘢咧？佢揾到但以理，但以理就将佢啲字嚟到解释，话俾佢听。 利利，即是说神已经呢数算你的国的日子呢到此为止了。提亚勒呢就说呢，你被在天平里面呢称到你呢显出你做的事亏欠了。乌法以身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 你的国要分裂，要归呢归给马代人，归给波斯人。那一晚发生了事，就是巴沙撒那一晚就被人杀死了，被杀而身亡。他惨痛，这个是他惨痛的教训，就是发现了呢神是轻慢不得。没错，没人可以轻慢神，没人可以轻慢神而不受到一些的刑罚。究竟是什么原因？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原则。人种些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因为人无论种什么，他所收他就会种，他就会收到些什么。就正如呢农夫知道呢他要种的每一种的谷类他是属于些什么，他就会将它分门别类，因为他知道他要得到这些收获就要看他呢种的种子是些什么，所以他会知道他自己的手头上的一些的产物是些什么。如果他种了是杯子的话，他不会收到有麦子。人亦都不会期望呢，这个农夫亦都不会期望在荆棘上面呢去拿到一些的菩提，在蒺藜上面呢拿到一些的无花果，或者得到一些的果实。如果他播的散播这些是坏的种子呢，他就会得到坏的果子。如果他顺俗呢肉体去撒种的话呢，而过住的是一个放荡的生活，他不会收到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他具体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撒种和收种是互相的对敌的。就好像在第八节告诉我们所说的，顺着情欲播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播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两种的生活的方式是完全不相同的，而出来的结果自然就不相同了。顺着情欲去播种的这个结果就是败坏的，而顺着圣灵去播种的这个结果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播种，亦都会有收成。问题是我们所撒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在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可丧志，记载在第九节那里。丧志是什么意思呢？丧志原来有厌倦的意思里面。当我们行善的时候要面对现实一些的情况，有时候虽然呢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守法的人，会可能令我们很伤心很失望，但可能有另外一个情况可能会令我们会耗尽了我们一些的行善一些的意愿在里面。如果我们行善的动机方法是正确的话，是不是代表一切都很顺利呢？在第九节保罗这样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叫我们不要让行善这个动力来要中断了或者停止了。就如在马太福音24:12这样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要慢慢地滥达。这个说话其实在耶稣时代已经曾经讲过，由他2000年前已经是讲过。他说这个世界不会变，变的是人的心，甚至连爱心都被这个世界去改变，人的心也都被这个世界去糟蹋了他的爱心，人变得越来越冷淡。但保罗他总是不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 人不可以靠行为得到神的喜悦，但另一方面他又提醒我们信徒要有善心，要有善心，要有爱心，要有行善的责任。所以在第三个原则里面告诉我们是不灰心，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不松懈，到适当的时候呢我们要收成。正如有一个歌手，他很出名，他叫 Maria。 这个 Maria 在当时来讲，全球呢在流行的歌坛里面呢被称为天后的。他出道了15年来呢创下了很多惊人的纪录，在这段的时间也都可以说他的高峰期，也都可以说他的黄金期。他曾经得到全球1.5亿的唱片的销路，84张白金及金唱片，他当时来讲是超越所有的女歌手。但是直到2000年之后呢，这个 Maria 呢改变了唱歌的风格。他的作品呢虽然呢都有提到神，但是内容呢却是强调他自我，强调他自己。所以在2000年之后， Maria 经历了导致在事业上面，在生命上面一个低潮，他的歌声不再是动听，也都因为呢工作过度呢而疲倦呢入了医院。唱片合约当然是谈不成啦，电影的卖座更加成为呢票房的毒药，唱片和歌曲成绩呢都不是好像以前那样，他的事业开始一路这样一蹶不振。 Maria 明白到自己犯罪得罪了神，他知道自己一些的做错了的事，所以他向神去悔改，他不灰心，因为他知道神没有放弃他，还跟他同行。所以两年之后他再出这个唱片，他 重新回到这个乐坛里面，他的歌声再一次这样重现这个的江湖。当时来讲无论所有的乐评啦或者市场呢，他会得到一些很高的评价，因为今次他真的唱出发自他内心的歌声，他谦卑地重赞神，重赞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而他再次用他的生命见证那份他重新展翅高飞这个的信仰。这个展翅高飞所带来的个力量，神给他一个的信仰的力量。在第十节他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更加如此。这节经文在新约的译本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一有机会就应当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加是这样。我们一有机会是什么机会呢？就是说我们手头上有行善的力量，而去呢帮助别人有需要的人，我们就会趁机去行善。神呢赐给我们的财物未必在我们一生里面呢时时都这么富有，这么丰富的。如果你手中里面有力量而不行善的话，当你缺乏的时候就难以希望别人向你行善。在第十节下半句这样说，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是如此。对有需要的人都要行善，但是对我们行善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的对象。第一个就是大众的人，无论他们的信仰背景是什么，我们都要向他行善。另一个也都是信徒，即是说跟我们一样是基督徒，是神家里面的人，无论是哪一种人，我们都不应该分种族、文化、社会的地位，就好像我们一家人这样看待。总括来说，我们接受了行善有三个的原则。行善就正如今天一盆花里面，插花的人就跟我解释，他说吴姑娘，我看过呢你那个的经文里面，他说到有行善，即行善呢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大家估计盆花里面呢哪些是属于需要行善的呢？他解释了给我听。 大家都想下想不到是吧、啊、你有没有感觉一些比较低一点的位置行善需要受帮助的嘛，是不是、啊、就是指这些，我说这些呢就需要呢是一些呢需要受帮助的。那行善有三个原则的嘛，那哪三个原则呢？就是不要自欺，不要丧志，不要灰心。这个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呢要努力这样去行善，因为呢这些行善呢需要呢依赖呢依靠圣灵呢行善，我们才可以呢抗衡这个逆境，而成为一个呢属灵的人，一个呢神喜悦的人。但是很奇怪，人呢总是呢看别人的表面，看别人的表面的风光，或者 看人家呢比自己活得更加好，就会时时呢以一些很羡慕的眼光去看他。他是忽略了呢别人呢在背后其实付出了一些努力，付出了一个努力在里面。同样今天我们在片里面，在个短片里面看到老鹰，这只麻鹰能够展翅高飞，其实他都付出了代价。他的代价就是宁愿选这个的饥饿，忍住这个肚饿、口渴、无力这些的磨练里面，他都不愿意选择在这等死。可见呢他看到未来的前景是充满希望的。他的希望就是重生之后展翅高飞，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可不可以好像麻鹰一样可以展翅高飞，在这个天空上面去翱翔而令人羡慕呢？你在你个人的信仰上面有没有令人去羡慕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好像选择跟这只麻鹰一样呢？无论怎样的选择，最重要的就是神已经拣选了你了。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就正如诗歌告诉我们，唯有你是蒙拣选，是君尊的祭司，愿你今天立起心志作主喜悦的事。今日你愿不愿意呢？愿不愿意去再次高飞？愿不愿意成为神的喜悦的人呢？你愿不愿意去持守你的信仰，再次的展翅高飞？让我们去一起去思想，我们是不好像麻鹰一样，可不好像这只麻鹰一样，我们去选择，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忍受这些的磨练，愿意去再一次的展翅的高飞。我们请司琴弹诗歌主喜悦的日，主喜悦的事，让我们在透过这个诗歌里面，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愿不愿意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见证神，见证神，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信仰来到向人地去表示，向人去传讲，来到告诉人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愿意是成为主喜悦的人，愿意同神同人去分享这个的信息。我们请司琴。
有了信心又有得行，做个属灵人，遵守神教训。愿你得因主分派，结更多果子，没有律法可制止，全系信望爱合意，全力向标杆冲刺。愿你得因主拖大，按救主心意，成为圣洁无瑕瑕疵。
嘅人系神拣选嘅人，有我哋一齐咧，我哋一齐同心去再赞美我哋嘅神嘅歌。咁啊，请大家一齐去起立，我哋一齐去唱，唱出我哋做愿意做神喜悦嘅事。
唯有你是蒙拣选。